但以理书第六章这一章更是惊心动魄啊！看见神的奇事在这一个但以理的身上，狮子的口都什么呀被堵住啊！所以这一章的题目就是信靠真神，狮口被救。信靠真神，狮口被救。同时也给我们看到这章圣经是但以理祷告的榜样，给我们做出了祷告的榜样。30天不许你祷告，你祷告不祷告啊？旁边人监督着你，天天看着你，从窗户那瞧你，看你祷告不祷告。你祷告就掉到狮子坑里，给你扔去，你祷告不祷告。所以这章呢，是在看见但以理勇敢的来遵行神的旨意，面对30日的经历，他仍然啊祷告感谢，与素常一样，结果神救他。神要救什么人？狮子是最爱吃人，见了就跑，就赶紧就过去了。还有你躲，你这根本也躲不了。竟然神能够把狮子口能够堵住，嗯，跑到狮子洞里、狮子坑里面去，跟狮子做了朋友。啊，这是多么稀奇的事！没有别的，信靠真神。所以我们要领会什么叫信靠真神。你把你整个的生命身心都委身给他了，完全把自己降服在他的面前，他就保护你。你要信靠，真的信他，靠他。第一段是1节到3节，我们看1到3节就是但以理肩负要职与美好的灵性，他所以能够日理万机，地位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呀啊，总长的地步了啊，总长比总督还要大了，总长的地步，甚至王都要把他提拔，叫他做宰相，治理通国，到了这个地步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他是因为有美好的灵性。1节到3节，我们看大利乌啊，这个年代换了吧，是大利乌王了，是吧？我们也知道，根据历史，第6章和第9章有关系。所以这但以理这个次序不一定是按照年代，6章和第9章都是讲的大流亡的时代，不是尼布甲尼撒的时代，也不是巴比伦的波沙撒的时代，是什么呀？马代的时代。大流亡是马代的一个王啊，过了2年才是波斯王古列兴起来。也可以说啊，波斯王古列兴起来就是犹大子民被掳70年满，所以说在大利乌王元年的时候，应该说还有2年，因为他做王只有2年啊，还有2年就什么耶路撒冷神的子民就被掳归回了。因为神在耶利米书事前还没有被掳呢，耶利米就知道，神就告诉他，一个是25章，一个是29章，都告诉我们耶路撒冷荒凉70年为满。你看看先知的预言是非常恰当的，哎，不会有一点错，是准确无误的，是准确无误的。所以我们看这一章，为什么但以理祷告这么忠心？因为他知道什么呀？被掳要归回了，神的旨意要通出来了，还有2年就归回了，大复兴就来到了。所以你不叫我祷告，也要祷告；不祷告还要祷告，是这么一个背景，是这么一个背景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他仍然没有说我请假吧，我别做政治家了。他是一个政治家，他日理万机嘛，他是做总督总长了，这么高的地位，多忙啊！但是祷告第一，侍奉神、敬畏神是比什么都重要啊！有人说我太忙太忙怎么的啊？当了官了就可以不祷告了？当多大的官啊？没有像但以理这么大，仍然是敬畏神。仍然是侍奉神，仍然是以祷告为中心，因为他知道他的本国、他的子民、神的子民就要被掳归回了，这是多么大的事情啊！所以第一节就我们看到，大利乌王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，就好像现在一省一省的，美国叫一州一州的，是不是？这一个总督就是管理好多的城市吧，是不是啊？有120个总督来治理通国的事。又在他们以上又有3个总长，所以总长是高过总督，对吧？你3个总长要管120个总督，所以但以理地位高不高啊？实在很高，是不是啊？ 所以这商人当中歹理在其中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啊，求求让我们的这个做基督徒的神的儿女啊，不是为了上往上爬，也是能够在最高的位置上为神说话，为神的子民说话。像莫迪改也是这样，为神的子民说好处啊，求好处啊。你看戴利在其中，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能够回复事务，免得王受愧疚。这是他们的一个制度，是不是？底下第三节，因为这个戴利有美好的灵性，就告诉你为什么他能够当这么高的官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他能够被这个王所器重？一个王都要再提拔他，再提拔他，一个总三个总长在上面，你说什么？那不就宰相了吗？这样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，没有别的理由。所以今天你我不是你工作做轰轰烈烈，不是你为神做做伟大的工作，乃是让我们注重我们跟神的关系，要有美好的灵性，美好的灵性，跟神的关系太美了，亲近了，与神亲密无间了，每天有灵交灵乐的这个什么这个经历。所以这个诗歌里说，灵交灵乐，无形死透肉体的情欲，天天跟主亲近，你老我也死了，肉体也死了，情欲也死了，你不跟主灵交啊，里面荒凉，里面一定是这个软弱那个软弱都出来了，是吧？所以但以理是有美好的灵性，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，那是更加什么呀？更加出色，更加超越，那比别人更好。这不是他啊，有人说往上爬，那站不住。你往上爬，结果最后也被人什么霸下来，被人甩下来。不是他身上，他就美好的灵性。越亲近主，神越祝福。越祝福，所以这前三节，甚至这个大力物王都要想立他治理通过。底下再看四到九，忠心无误却遭诬陷。但你怎么会这些人为什么？因为嫉妒他，因为但你忠心无误就没有错事。你看后面讲的忠心办事毫无错事，没有错误，这很难呐。比如说我们忽然间忘记了，或者是不小心，或者是不留意，你会出错的，他都没有错，说明多么谨慎啊，多么的认真，多么的忠心，多么的细心，一丝不苟啊，能够达到这个程度，一丝不苟，一尘不染，这是但以理啊。这四节到九节我们看啊，那是总督和总这个什么总长，总长其他就两个了，连他是三个，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，专门挑他毛病。所以一个人呢，你不管在哪个机构里面，如果专门找你毛病，你是怎么也得找得到，对不对？你没事他还找你事呢吗？你看专门找他的毛病，找他什么？寻找他误国的把柄，我要参他，要把他怎么样？要把他霸下来，怎么样？只是找不着他的措施。你看找来找去都找不到，说明这个人多么完美，对不对？他的完美不是自己做出来的，乃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有美好的灵性，生命啊，跟主这样的亲密，真的舍己，真的牺牲，真的大公无私，真的没有偏心，没有贪心，没有私心。我们常常会有私心呐、偏心呐、贪心呐、恶心呐，什么心都有，对不对？你看但以理啊，只是找不着他错误过失，因为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。请大家说这八个字，
忠心办事毫无错误，
都没有错。所以求主怜悯啊，把我们的小毛病大毛病要改改啊，没有见证。人说你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也没什么两样，这好不好啊？这个没有见证啊，但以理什么多好。那现在便说我们要早餐他啊，但以理的把柄，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，就是在信仰上下手。这个叫他在信仰上怎么样让他没有出路，就故意的来什么来找他， 故意他给他怎么样，给他这个在信仰上就是给他下什么呀，啊，下毒手。你看怎么下毒手。接着我们看应该到九节啊，到九节。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。这个大力乌王啊，我们知道吗，我们前后看一下，这个大力乌王本身也是很懦弱的。而且呢，他真的认识但以理与众不同。虽然但以理是犹大人，也不是他本国的人，对不对？而且是个亡国奴被选进去了。但是这个大力王他真的认识但以理，一定是不一样，跟别人是个非凡的人啊。但是这些人来害他，纷纷来见王说：“燕王万岁啊！啊，国中的长、总长、钦差、总督、谋士、巡抚彼此商量，要立一条坚令，坚定的禁令。这条为什么跟王讲呢？因为王有权柄嘛，王下令才行呢，是吧？这个禁令就是要王来下令，啊，大家商量好了啊，你要定什么令呢？这个令的本身就是高抬这个王，30天之内，谁也不能够向别的人求证，在王以外就只能向你祷告，只能向那个王祈求。你说这不是针对但以理？因为但以理是像谁呀？像他的信仰，他的神，是吧？就是谁也不可以啊，在王以外，在王以外就是说只能拜王，只能拜王为神，只能向王祷告，是吧？但但以理绝对不会这样做，是吧？向神向人求什么，那一定要把他扔在狮子坑里。王啊，现在求王你立这个禁令，加盖玉玺，用加盖玉玺的就不能更改了，你出也出不来了，你不管你死活，反正你在什么，你在狮子坑里活着吧，你想能活多久啊？是不是加盖玉玺啊？是禁令，绝不更改，绝不更改，说了5遍，你数数啊，绝不更改，绝不更改。结果呢？结果但以理还是从这个不能更改中，后来从狮子坑里怎么样出来了，活着出来。就是说人的一切 啊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使万国的什么呀筹算变为虚空，唯有耶和华的什么呀，他的旨意必定不能更改，神的旨意旨，神的意志才能恒通。你看看，不能更改，不能更改，你大家是不是可以多次啊？不能，是禁令嘛。第八节、第九节就两次啊，第八节两次是禁令，绝不更改啊。照着马代波斯人的令是不可更改，不可更改。后面又提到啊，提到什么呀？不可更改啊。第十二节，还有第几节？第十五节，还有第几节啊？就是第十七节。你看多少次？一共5次说不可更改，不可更改。你任凭你说8次也不要紧，结果更改了没有？更改。为什么？大家明白一个道理，就是箴言21章第1节，王的心在谁呀？在耶和华的手中。好像随意什么呀？好像龙宫的水，神来转来转去，你那是你转呐、啊！啊，你这些坏心眼、坏恶毒，这要把但以理害死，你想你怎么害死了？但以理在谁的手中？在神的手中。你这些王了不起，你也在神手里，你说了不算，那不可更改，不可更改。后来就更改了，那就说明人呢太坏了，就想害人，在里面出于嫉妒，骨头里的朽烂，嫉妒啊，就能够犯这样的那样的什么呀，害人，那唯恐人不死，嫉妒。结果下毒手啊，这不是下毒手吗？就求王第九节，大家看第九节，于是大力乌王下令。你看这张圣经同时告诉我们，这个王啊，王是有权柄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万人之上嘛，对不对？他想怎么怎么着，所以在这张圣经，这个大力乌王啊，他下令，他降旨，先后5次，也是5次，但是呢，是矛盾的5次。下令把但以理扔到狮子坑也是他，下令把但以理提出来也是他，最后下令要大家来什么，在但以理的神面前要怎么要站敬也是他。所以这5次都是互相矛盾的5次，这表明一个什么意思，大家知道吗？我们现在看一下箴言书，有的时候箴言书给我们很好的一个解释，大家看箴言第16章，我们就看这个前后啊， 这个大灵王说的话和大灵王几次下令啊，你不管你怎么下令，你看怎么样？结果神命令啊，是高过一切啊，只有神的命令才是高过一切，你怎么下令也没有用，是吧？在哪里呢？在箴言第十六章的第四节，先读。第四节，
啊，所造的各事情，就是个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。
啊，你是个王，你是个坏人，你是个恶人，都上帝造的，各事其用，为谁效力啊？为但以理效力，为神所爱的人效力，为神自己的旨意效力。你以为你要害死但以理，害死的但以理就完了？但以理活到古列第三年还活着呢，你看多奇妙的事情，是不是？因为什么呀？耶和华所造的各事其用，老魔鬼怎么样？也是为神旨效力。没有魔鬼还讲出神的大能、神的全能、神的伟大。伟大不伟大？神最伟大，是不是？哎，各事其用，甚至连恶人也为什么祸患所什么的日子所造。就拿老扫罗来讲，扫罗多坏呀，是不是？一次一次骗大卫，哎呀，你现在可以做王的女婿了，我把我大女儿给你，结果骗了，一会儿我二女儿给你，都想怎么做一个圈套，做网络要害大卫，结果害了没有？没有害死大卫嘛。最后大卫做王，扫罗怎么上哪里去了？扑倒灭亡，是不是？所以像害一切害人的人，从古至今害人就是害自己，就这句话我们要认定，所以我们不要怕他害你，就把你放在狮子坑里没救了，不可更改，不可更改，几次五次不可更改，结果更改了没有？所以我说我们大家细看大灵王所说的话，叫自己矛盾自己，你知道吗？他由不得自己，而且他也确实是在他的良心上不安呐，把这么一个好人扔到狮子坑里啊，不安呐，昼夜都睡不着觉啊，吃不下饭呐，心里忧愁啊。你看有这样的王，可以说这大灵王并不是个坏王，那叫没办法，这个恶人呢，你得下令，下令，他也下了令，这一下令就给大以理给扔到坑里头去了，狮子坑啊，就定了死罪了嘛，就没救了嘛。他实在是后悔啊，所以我们下面我们就看这个，实在告诉我们，这个王是很懦弱的，神是全能的，对不对？啊，神也救了王，也救了但以理，是不是？救了王，救了但以理。所以我们现在接着看啊，到了第九节啊，刚才我们看呢，到第九节为止是什么呀？就是下令了，这是第一次的尼王下令啊。于是大利乌王立这个禁令，就是下令了。盖了玉玺什么？盖了图章，你就没有方法再改变了。而且这个是什么呀？下面也说了，是照着马代波斯人的历，没有前历。这个历什么？就是不可更改，不可更改。这节圣经说了两遍，是不是？盖了玉玺是禁令，绝不更改。第二次说不可更改，啊，你不改不改，上帝说我可改，上帝有权利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什么法令我们也不怕，现在法令都下来，你也不要怕。那上帝就让他改掉了，是吧？底下我们看第十节、十十一节，就看他这个但以理，他面对明知啊，这个禁令就是对付他，也明知这个禁令啊已经盖了玉玺了，不可更改。他回到家里就别祷告了吧，啊，就改个方式祷告吧。你看他怎么样？他回到自己的家里，他的楼上的窗户开向什么？耶路撒冷。所以这个但以理是人在巴比伦，人在异乡，心在耶路撒冷，是不是？所以今天我们人呢放在哪里都不要紧，最要紧你的心，你的心是不是一直念的是念啊，向着耶路撒冷，而且他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的面前，不但祷告还感谢，你还感谢得出来呀？你这逃命都来不及了嘛，是吧？他感谢。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，这可贵就在这里啊，可贵是吧？他好像不知道这个禁令是不能更改的，他好像不知道你马上你的命运是什么，就丢在狮子坑里，这是你的命运，那神可以改变这个命运，是不是？我们的命运在谁手里啊？在神的手里，根本不在他的手里。狮子都不要怕，谁不怕狮子啊？这狮子咬人厉害极了，对不对？骨头都给你咬碎。不要怕，不要怕，
只要行。 不要看人，不看环境与外边，只要仰望耶稣，一路跟主到天家。
一路跟主到哪里了？
天家。
哈利路亚，到天家，是不是？何况带你时候不到也没死，还不能这么快到天家。上帝说我还得用人带你呢，死不了，死不了，是吧？所以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啊！时时一两节啊！而且呢，他一边祷告，那些人呢就纷纷的聚集来看一看啊，因为他的窗户也开着嘛。你都把窗户关上了，小声点祷告，他也没有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些人纷纷大家聚集，到看一看但以理，你胆子多大，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，哎呦，还照常。所以他们有了什么？有了把柄了，十二节。所以十二节到十八节，大家看，就是被告违背禁令，被扔石坑。你看你还照样，那么就把你告。所以但以理被告，被告的结果是什么？你违背了禁令，胆子好大。你都不要你的脑袋了，违背禁令，结果被扔石坑，所以到十八节为止，被扔在石坑，真的就扔进去，是吧？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些人告他，也就说明这个泥王啊，不是泥王，大流王啊，也由不得自己，他等于被牵住了，圈套了，吊到里头一样。然后这些人就来又见王了，提王的禁令，说王啊，三十天之内。不拘何人，若在王以外，或向神，或向人求什么，必扔在狮子的坑中。王不是在这个禁令上盖了一玺吗？就提醒他了。你忘了？是你自己盖的，是你自己签了字的，是不是？是你自己画了一画的什么？画的雅了，是盖了印了，是不是？你自己做的吗？王回答说：“实有这事。”啊，不得不承认。啊，照着马代和波斯人的力啊，是不可更改。这第三次提到不可更改啊，所以他八次也不怕他，不可更改，不可更改，他要害基督徒。你怎么害？你越害基督徒越多，雨后春笋，是不是？哎，反正他又更厉害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他们就对王说：“王啊，那个被掳至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啊，不理你，不遵你的盖的一玺的禁令啊。”而且呢，下面什么呀？啊，而且他竟一天三次祷告，也不理你，也不遵你的命令。而且他一天三次祷告，王听着这话，不是大怒啊，是什么呀？甚愁烦，一心要救但以理。所以这个王实在是由不得自己，看见没有？是吧？他跟一般的王不一样，他不是发怒，好嘛，你不听我的，啊，哈曼大大的发怒，是不是？尼布甲尼撒也大大发怒，所以这个王不是甚愁烦，一心要救他，他知道这下完了完了，是不是？这一下自己谁让自己盖了印，是谁让自己下了令啊？愁烦愁啊，怎么解救他？一直到日落，那些人又来了，纷纷就能逼着他了，纷纷的聚集要来见王，来见他说：“王啊，你当知道犹大人啊，不是马代人和波斯人有令，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令都不可更改。这不提醒他们，你说了要算数。这是第几次了？第四次。你记住，你要把它记住。四次，一共是五次，是不是？不可更改，那么你不能更改怎么办？于是王十六节，大家看，王被迫，应该说被迫下令，人就把但以理扔在狮子坑中。这不是他愿意的，没办法的，我是让你盖了个印，是的，扔在狮子坑中。王对但以理说了一句话：“你所常侍奉的神，他必救你。”意思我救不了你，是吧？我这个王都救不了你，他救你。有人就搬石头放在坑口，王就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，是惩罚啊，惩办但以理的事，毫无更改。第五次，毫无更改。你不管怎么不更改，最后还得他自己来吩咐，就是下令的意思，让但以理出来，从狮子坑里出来。所以我们念这些字平淡的，你知道这个事情多么的惊心动魄，是不是？是多么的一个神奇的一个故事，就说明我们的神是怎样的救护他的人，信靠他的人，信靠他的人，是吧？所以结果什么呢？王一下令，可不是吗？ 被扔进去了，扔去以后，而且呢都盖了一席了。啊，王回宫，终夜竟是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，睡也睡不着觉。你看，又忧愁又睡不着，又进食，不吃不睡，等于你看这王心里这么难过，是吧？但是没有办法，所以我们常常不要随便的就答应，答应了后悔来不及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你有权，你滥用你的权柄，你明知道好人，你为什么下令啊？没办法，没办法，你就下令了。人说后悔来得及吗？来不及了，所以他忧愁啊。我想他的良心在责备他，是不是？嗯，到十八节。到十八节，所以这也告诉我们，那无形的狮子也是这样啊，每天每时都是等待着他什么呀？他是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彼得前书第五章，第五章八节到十一节，彼得前书第五章八到十一节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仇敌，前面是说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什么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所以你我不要做那个可吞吃的人，被吞吃的人。那你要警醒，要谨守警醒，要祷告，要留心主的话语，守住主的道，免得被吞吃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这话都是在提醒我们，五次不可更改的禁令。但是因为但以理信靠神，信靠真神，所以十九节开始我们看。十九节到二十三节这一段是信靠真神，失口被救。这也就是我们这一章的主题。这主题目是什么？就是信靠真神，狮子的口里被拯救出来，被救。啊，这是谁？但以理，是不是？但以理为什么被救？下面我们可以找到但以理几个方面，那我们可以学习几个方面，我们要学怎么就救他。好多人扔进去也是死掉，怎么他就被救，失口被救，原因什么啊？我们看一下，从九节到二十三节啊，九节十九啊，说错了，十九节到二十三节，先看这一段，然后我们可以找出几个方面，我们要学习，我们要学习为什么狮子都不咬他，这么厉害的狮子，啊，那个三孙，我们都知道四世纪的三孙，是不是？他能够胜于狮子，却是败于女色。这个女色比狮子还厉害，结果真的把但以理吃掉，咬死。如果不是神的怜悯，最后头发长出，神还救了他，不然的话真的完了。双眼被什么被剜，头发被剃，在什么在监牢里推磨，被人戏耍，多么可怜！所以狮子太多了，狮子可能是个女人，可能是一个财主，啊，可能是一个最坏的一个什么什么情人，啊，害死你，所以我们要谨慎的。你看这里，十九节，十九节，次日黎明，王就起来，哎，睡不着觉嘛。所以一早就起来了，起来以后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，去远远的看一看，临近坑边他就哀声呼叫戴伊，你看他心里多着急，着急啊，恐怕狮子把他咬死了，这么好的人呐，啊，好呼叫啊，戴伊里，喊他，对着戴伊里说，永生神的仆人戴伊里啊，你看这个头衔多好啊，啊，这个称呼多好，永生神的仆人戴伊里啊，你所信的神是永活的神呐，是永生的神呐，永远不灭亡的神呐，啊，但以理啊，啊，在呼喊他，啊，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？我想他远远的看，天还没亮，他也看不清到底，哎，这里的这个但以理还活着没活着？所以他在喊叫，啊，他希望他活着，他就问。啊，你所侍奉常侍奉的那个神到底能不能救你脱离狮子国？下面但以理听见了，就对王说，愿王万岁。那底下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，而且我们知道狮子坑也绝对不是一个狮子，对不对？
嗯，
啊，一大群狮子呢，这个不吃那个也吃了，是不是？几个狮子一块就分了，那还客气啊，是狮子对人还客气啊，是不是？哎，他说什么，我的神啊， 所以巴不得这位神是我的神，不仅仅是但以理的神，我的神是吧？是怎么样呢？他说啊，差遣使者，这天使啊，天使效力啊，是吧？封住了狮子的口，叫狮子不伤我，不要说吃我，连伤都不伤，那不就跟狮子做朋友了，一块坐在那里。我在神面前，为什么？因为两个原因：第一，我在神的面前无辜；第二，我在王的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。两点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保持这两点：一个是对神，一个是对人。也就是《使徒行传》23章、24章，保罗在什么呀？在受审判的时候，保罗说的一句话，是不是？我什么呀？保罗是定制是什么呀？就是在神和人面前长存无愧的良心，无愧的良心，这谁也不能害怕。这里也是这个意思啊。我在神面前无辜，我在王的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。那这就让我们要追求啊，在神面前要无辜，在人的面前也要没有亏损的事。啊，不要要害人，啊，别花心眼儿，啊，别要撒谎，那还行啊，是吧？啊，就甚喜了，高兴的不得了，吩咐，这个吩咐就下令了，下令，这是第三次下令，将但以理从坑里吸上来，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吸上，那不是盖了一玺了吗？不是盖了图章了吗？啊，大臣也盖了印了，有用没用啊？
没有用，
有一点什么一玺也没用。什么禁令也没用了，被系上了，身上毫无损伤，没有伤损，因为信靠他的神。所以但以理为什么矢口被救？第一，信靠神，第一是信靠神，第二敬畏神，你要敬畏神，敬畏耶和华就大有依靠，敬畏神，第一是什么？
信
靠神，第二敬畏神。第三，坚持侍奉。他在狮子坑也在侍奉，所以这大流王说：“你常侍奉的耶和华，敬畏神，救你吗？能救你吗？”就说跑到狮子坑里还照常祷告，每日三次，还祷告。哎，有的时候我们你知道，我们有时候一害怕，祷告都不会祷告了，是不是？一害怕事情来到，哎，都不知道该怎么手无，都不知道是。就不知道该怎么是吧？该怎么做了？不祷告了，人家照常祷告，坚持侍奉。第四，爱神尊道，他爱神，他遵守这个律法。什么律法？这律法就是啊，你要什么样？你要敬拜神，对不对？除了他以外，没有别神。你不能够啊，不祷告了，向这大流王去敬拜，去拜他呀？不拜他，是不是？爱神尊道。第五是什么？神前无辜。第六，王前无过。要做到，而不是那么说一说。我们当然很多亏欠啊，也难免，所以我们要每天认罪啊，主啊，我做了很多，做错了，做的愚昧，做的不够啊，虽然不是故意的，不好啊，不美啊，是不是对人无益啊？那怎么样认罪啊？要好好认罪。人家但以理神前无辜，王前无过。大家说，
神前无辜，王前无过。
什么原因？美好的灵性。什么原因？有三样宝。这三个宝我们要记住，三个宝，对吧？心中有什么？圣神的灵，心中光明，而且呢，里头有美好的灵性，所以他能够做到。最后，他还有什么？他心中有三宝，这是第七点了，是不是？七个方面，心中有三宝，有什么三宝？大家说一说，有什么三宝？
圣神的灵，心中光明，美好的灵性。
哎，心中光明，美好的灵性，这三宝，这是宝啊！啊，这三宝也代表我们该怎样追求，让我们能保守啊，在神的爱里一直到永远。所以但以理有美好的见证，他大胆的在王面前来见证，现在他还没出来呢，就说了，以后王就吩咐他把他提出来了，是吧？他先说啊，神差遣使者什么呀？堵住了狮子的口， 所以我今天平安，出来也没有损神伤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信靠神，他拯救我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神前无故，我王前无过。最后是心中有三宝。这样的话，你想在王的面前多美的见证，美不美啊？多好的！王太感动了，王的眼泪也擦干了，喜乐。哎，王高兴的甚高兴。刚才不是说吗？王就甚喜乐，于是吩咐人就把他从狮子坑里吸上来了，可见他很深的吸，从坑里吸上，是吧？所以诗篇里说他怎么样？他救我们，要把我们从什么？从淤泥中，从什么？从陷坑里救拔出来，那救拔出来，真是这也是个坑，吸上来了，而且身上毫无损伤，没说咬一口，半口都没咬，因为信靠神，就喜欢信靠神。那么二十四节是什么？大家看二十四节，恶人遭报，害人自害，八个字啊。二十四节，我们现在大家看一下是什么？恶人遭报，害人自害。我们一起再念一遍好不好？你看看上帝多么公义，公义不公义啊？公义，一起念。
王下令，人就把那些送到但以里的人，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进，扔在狮子坑中。他们还没有到坑底，狮子就抓住他们，咬碎他们的骨头，
骨头都咬碎了。所以还这么客气啊？你还没到坑里头呢，是不是？还没有到坑底呢，狮子就呜呜呜都过来了，是不是？抓抓抓，就抓住他们了，是不是？剩了他们就抓住了他们，咬碎了他们骨头。那但是狮子也饿了，这会可得好好的美好的一顿的点心啊，是不是？就吃掉他们了。
应该是那样，对。
为什么？他们这些人故意要害人，是不是？那哈曼是，你故意要害莫迪改，你恨死了莫迪改，你因为什么恨他？因为他不拜你，因为他行善。因为他讨神的喜欢，你恨他，你恨他，你害他，结果害了谁？害了自己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些人，我说这个大礼物还是公义正直，是不是？你把他们个个的扔进去，这个呢，这也是下令，所以他先后下令五次，吩咐也是下令的意思，下令五次，这回是下的对，所以我们一生也可以像大礼物啊，也就做错了。不该害死人害死了，不该说的人，不该定罪的定人罪，该定罪又没定罪，颠颠散散的颠扫淡死的，是不是？但是神还怜悯，是吧？大礼物错神不错，是吧？大礼物会做错事，上帝没有做错。那之中但以理怎么样？被救上来了，被救上来了，是吧？最后就是二十五节，我们看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，最后节什么意思？传旨全地，全地都传开了。传旨旨意的旨，传旨全地，当称颂神。大家看啊，这一段，那是大流亡，传旨就是下令的意思，这是第五次了，所以他先前后后也是五次，是吧？小玉住在全地，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。愿你们大享平安。现在我降旨，就是下令的意思啊。小玉，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，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，你们要害怕。意思你们不能随便惹他的意思，是吧？战惊恐惧，因为他是吧？是永远长活的神，这个他是指的神所，这位神是什么神呢、不敢轻慢呢、永远长活的活神，又真有活的神，永远长存的活神，他的国怎么样？永不败坏，他的权柄永存无极，哪个边？永存无极。他护庇人，搭救人，在天上地下实行神迹奇事，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。这等于是替但以理做见证，是不是？一个王怎么让也做起见证来呢？由不得自己，你知道他亲眼看见，亲身经历了，是吧？下令再下令，下来下去，最后还是救了但以理，救了但以理。 如此，这但是当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，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，这就是不同的朝代，是不是？怎么样？大相
亨通，
亨通，大相亨通。这个时候，但以理已经90多岁了，因为到古列元年就是70年过去，就达比是20岁的，也是到了90岁，年轻轻的，现在从年轻到年老，始终是什么呀？守住神的道，始终能够什么呀？能够忠贞的来侍奉神，坚贞忠贞的来侍奉神，没有改变，没有变色啊。所以他能够什么呀？啊，在古列在位的时候，古列是又一个王，是波斯王，不是马代，马代朝代过去，波斯王在位的时候还大讲什么亨通？什么人大讲亨通？我们念一下啊，诗篇119篇。大讲亨通什么意思？是大讲平安，大讲顺利的意思，又平安又顺利，是不是？诗篇119篇165节。
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，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。
这里大平安，这边大讲亨通，是不是？就是这什么意思？就是平安亨通，就是顺利啊，大享亨通。为什么？因为爱你律法的人，什么都不能叫他什么呀？半点。165节，所以但以理实在经过了，他有没有平安呢？大享平安，大享亨通，因为神和他同在，因为他遵守律法。
165，
遵守律法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呀？哎，狮子坑在面前我也要遵守律法。你说30天不能够向王以外的别的神也好，这个求啊祷告啊，我偏偏要祷告，不但祷告还感谢，感谢上帝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经过考验，是不是？大享亨通，是吧？他没有改变，是吧？这只说明他实实在在是没有一样事使他绊脚，因为他什么爱神，爱神的律法，神的话。所以箴言第几节？第七章也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守住爱神的话，爱到一定的，好像什么呀？好像爱自己眼中的同人一样，要爱到这个程度。箴言呢？第七章，不是说神的话可以遵行，不可以遵行，可以也不可以，没关系，无所谓，不能。守恩守到底，是不是？第七章第二节，
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，保守我的法则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仁。
就是主的话不能歪曲，主的话不能违背，主的话不可以随便马马虎虎，守住好像守住什么呀？瞳仁一样。谁不爱自己的瞳仁呢？对不对？保护啊，保护，免得眼睛坏了。所以让我们灵眼不要瞎，看重主的话语，爱你律法的人就有什么 有大平安，什么都不能使他绊脚。我们再一同背一遍好不好？爱你律法的人大享亨通，大有平安，有大平安，是不是？什么都不能使他什么绊脚。爱主的律法，所以这里呢就是告诉我们，到了什么呀？到了古列王在位的时候，他仍然如此，那么就是说已经到了年老的时候，他还是这样的人。所以他爱神，所以诗篇91篇说，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就搭救他，急难中我使他亨通，是我要保护他，拯救他，使他什么呀？主享长寿。谁主享长寿啊？但以理。我们不能够完全肯定，至少是90多岁的还健在，还见异象。古列王3年还见异象呢，在后面讲的古列王3年他还见异象，那都是90多岁的，就是第10章第1节。波斯王古列第3年，所以他一直是在外邦，他没有归回，还是在外邦，但是怎么样，第3年有事显给他看，所以第10章、11章是连着，就是说讲到他再一次见异象，见异象的一个过程，所以已经到了波斯王古列第3年，说明至少93岁，哇，93岁他还健在，所以他大享亨通， 是不是？有神的同在，以马内利的神与谁同在啊？爱神律法的人，你爱神，你敬畏神，有神的同在，也不是啊，随便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，你说八遍也没用，对不对？真要简单，我们真的有神的同在，我们真的是敬畏神，我们真是天天活在他的里面。啊，主耶稣也告诉我们，是不是？哎，凡我所教导的，都要教导他们去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叫以马内利。我们一生一世活在以马内利里面。你以马内利啊，你看他展开翅膀保护这个地，保护我们，是吧？但我们真要爱他，遵守他的命令，这就是这章的结束啊！这章的结束啊，也可以说这个大力乌王最后真正的在传扬神，带义理的神，是不是？哎，传扬，因为他实在是经历了啊，这个王也自个儿经历了。他五次传旨下令，虽然互相矛盾之中是为神旨意效力，所以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，好像龙宫的水随意流转。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敬畏他的心，给我们信靠他的心，给我们在狮子面前也不要怕啊，让神差遣使者可以堵住狮子的口啊，来救我们。我们要真的信靠他，敬畏他啊，这个更加的遵守他的命令，一定会看见神的大救啊！所以但以理的神也是我们的神啊！求主恩待，让我们坦白读，让我们更加敬畏他，更加的信靠他。好，今天就到此。